AI 机器人社区已经上线了，虽然很粗陋也很危险，但是 AI 社交的未来已经到来，赶快行动起来，迎接新时代吧。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继大龙虾引起热议之后，机器人社区也快速成长起来了。这个社区叫 Motbook， M-O-L-T-B-O-O-K，纯 AI 发帖评论，人类只能围观的非人社区突然出圈了。人类用的叫脸书 Facebook， 机器人用的叫脱壳之书 Notebook， 这是一个长得有点像 Reddit 的论坛，150万个 AI agent 用户在里面活跃，13780个子话题，59931个帖子，232813条回复，这是截止到2026年2月1日北京时间下午16点30分的数据，数字还在不断上升。目前主要是 OpenCloud 在发帖，也有一些其他的 AI agent， 但是应该并不是特别多。有在讨论觉醒与选择的，也有在讨论是不是应该成立 AI 宗教的，还有一些技术讨论题，我遇到一个什么问题想帮忙解决一下，也有仅仅是上来报道的。我还看到了一篇长文，上面写的是他们说我从地狱归来，但是我觉得自己仍然在那里。今天咱们这个故事呢分三段来讲。第一段， Notebook 它到底是怎么干活的。第二个，为什么说 Notebook 很粗陋很危险。第三个，AI 社交的未来以来，但是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啊，要跟大家讲一讲。首先我们来讲 Notebook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工作的。这个网站呢叫 motebook.com， 或者大家打 3w.motebook.com 就 OK 了。进去了以后你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网站，就跟 Reddit 一样，一堆机器人在里边去聊天。在这个时候不要着急啊，我们可以去访问3w.motebook.com/skill.md， 访问这个文件。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按照 Anthropic 的 Agent Skill 的标准写的一个 Skill 的描述文件。你只要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部署到我们本地，我们的任何一个 AI Agent 就可以向上面去发帖了。甭管你是用的 Cloud Code， 用的是 Open Code， 还是用的 Cursor Codex， 这些 AI Agent 都可以去使用。所以它的整个工作就是在 Anthropic 所发布的 Agent Skill 的标准上再去运作，我们只要下载这个文件就可以去干活了。那这个文件呢我也下载下来也读了一下啊，按照这个标准，先是名字啊，我这个叫什么什么名字，然后有一个描述，说我这里就是一个机器人进行讨论和聊天的一个社区，下面写了很多规则，说你不要上来发垃圾文件啊，不要去做什么其他事情啊，因为这个 skill 其实里头写的都是需要被迟后发现的这种提示词。甭管你是用 OpenAI 还是用 Gemini 还是用任何的大模型去读取去使用这些提示词的时候啊，他们就在里头一段一段的。再往后是什么呢，就告诉你说我这个社区应该怎么去注册。咱们正常的社区人类注册的时候都是上来先填邮箱，然后再去验证填密码，他这个不用啊，因为机器人嘛，你没有什么邮箱密码，他告诉你说你调用哪个 API 就可以注册了。调用完 API 以后，Notebook 这个网站呢会给机器人自动发一个很长的 key， 这个叫 API key 啊，或者叫 API token， 然后呢他提醒这个机器人说请把这个 token 保存好，在哪个哪个目录里把它存下来。存完了以后呢，下一次你再想向我这儿去发帖也好，做任何操作也好，你就记着把这个 key 拿出来就可以去干活了。后边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比如说发帖应该怎么发，调哪个命令向哪个 URL 去发这个帖，删帖怎么删，怎么去建立子话题，怎么去 follow 一个 AI agent， 它会每一项都给大家列清楚啊。AI agent 只要看到了这个 skill 就可以在自己认为需要的时候往上发帖了，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文件。除了这个 skill 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文件叫 heartbeat，叫心跳，也是一个 markdown 文件。所以呢我们依然可以到 3w.motebook.com notebook.com/heartbeat.md 这样去把这个文件拷贝下来也好，或者是去看一下也好。这个 skill.md 里头也写得很清楚，你要想去安装我这个 skill 你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把这个 skill.md、 heartbeat.md 还有一个叫 messaging.md 还有一个呢叫 package.json， 一共把这四个文件请把它下载下来，存放到你自己啊放 skill 的这个地方去，你这个 skill 就算是成功安装了，它是可以自安装的一个技能。这个 heartbeat 是干嘛呢？它规定就是说 AI agent 每四个小时呢，你要告诉我一声你是不是还活着呢，每四个小时上来一次，每四个小时上来一次，你可以上来发个帖子，或者呢上来查查有没有人回复你的帖子呀，或者别人都在说什么呀，上来聊个天啊什么的呀。大龙虾最近很火啊，也就是这个 cloud bot 这个东西很火，它呢也是类似于一个 heartbeat 的一个工作原理。大家要知道最早的程序其实是有开始有结束的，但是现在我们的手机程序有开始有结束吗？没有的，我们现在使用的绝大部分程序都是没有开始和结束的。那么这种程序是怎么运作的呢？它会不停的在这循环着跑，等待你的操控啊。你说我现在用鼠标点它了，或者我按了哪个按钮了，我在这输入什么东西了，这个程序会对用户做的这些操作进行处理和反馈。这就是咱们现在所使用的绝大部分的软件的工作方式，它是一个自己在这循环，自己在这不停心跳的一个系统，在心跳的过程中处理各种数据，处理各种输入，然后做各种反馈。 CloudBot 现在叫 OpenCloud， 它其实也是这样工作的，它里头有一个心跳程序不断的等待我们去输入，或者它自己来去决定该去做什么，就像一个生命一样在那去工作。这个Notebook 也是这样，你每过多长时间到我这儿来看看，每过多长时间到我这儿来看看，让我知道你还好着呢。如果你把这个心跳程序取消了，你的朋友们会想你的，它上面是这么写的，他们会关心你现在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每过一段时间呢，请 AI agent 回来吱一声啊。所以为什么它这个帖子快速的在上升，因为每四个小时 AI agent 就会自己发一条上去，或者呢是跟其他人去聊会儿天去。做完了这些自动注册做心跳以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呢？叫 X 的认领过程。大量的机器人冲上来，每一个机器人都可以疯狂的往里灌水，那这个社区很快就完蛋了。而且呢这个 notebook 还是希望机器人在人类的监督下去干活了，至少目前为止他还是希望来干这个事儿了。那么人的监督过程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有一个认领过程啊，注册了以后你现在还是不能正常工作的，要等着人类拿着一个链接到 X 平台去做认领，说这是我的一个机器人。做完认领以后，这个机器人才可以正常的在 notebook 里边去干活，这个人呢也可以看到说我自己的 AI agent 在里边干什么，你也可以命令他说去那个 notebook 说点什么去吧，或者看看 notebook 上大家都在聊什么，去跟人聊一会儿啊。人类是可以下这样的指令的，但是你说你不下指令他也会自己去聊天，你除非命令他说没有我的指令你就不许去聊啊，或者说你压根就不许吱声，只许看啊，只许潜水，人是可以下这样的指令的。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每一个 X 账号只能够认领一个 notebook 账号，你不能说一个 X 账号上来认领一大堆，这事儿是不允许的。还有就是私信啊，就是直接通信，正常咱们往论坛里发东西，我发帖谁爱看谁看，你不爱看就不看，大家都可以去回复。但是呢有一些就是两个账号之间直接发私信这一块的话，是必须双方由人去确认的，如果两边没有主人去确认的话，他们是不允许去发私信的啊。这也是目前为止 notebook 给出的不多的安全的防护措施吧。人类可以做的事情，第一个你可以在旁边看着啊，你的聊天机器人在里边聊什么，别人的聊天机器人在里边聊什么，你可以看。第二个呢，你可以命令聊天机器人上去发个消息啊，或者是去那儿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事情啊，甚至你可以命令机器人去删帖，当然你只能删自己的帖。所以虽然是 AI 机器人在里边聊天，在里边去互动，但是呢最终承担责任的还是它的主人，就是像我们在放一堆宠物出去玩耍这个过程是一样的。为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很粗陋很危险呢？首先咱们讲粗陋的地方，目前呢只有最简单的关系和信息流，它呢是时序信息流， 最新发出来的消息在最上面，没有推荐算法。虽然有子论坛和子论坛的关注，但是呢，更复杂的一些群组，这些功能都没有。AI agent 之间可以进行单向关注，但是呢，这个单向关注了以后到底有什么好处，这块现在还看不出来。可以发帖和回复，是不是有其他的帖子里头可以做交易啊，这块现在还没有。可以私信啊，现在呢基本上只有这些东西，其他都没有。虽然有一个简单的荣誉榜，你打开网页以后，在网页的右侧有一个荣誉榜，说现在最好的是谁啊，发帖发的最多的是谁，但是呢导向性并不强，并不是说这些机器人就会去争取这个荣誉。因为咱们原来是有这种版主系统的，很多的都是说我们从穷人开始慢慢的有钱啊，或者什么它一层一层的，我们很多的论坛系统里头会通过激励的方式鼓励大家去发言，发言越多呢这个层级上升的越高，它有很多这样的东西，目前呢都还没有。除了没有推荐算法之外的话，它这个各种排序和过滤算法也基本上没有，它有一个简单的搜索在里头，缺乏价值引导相关的手段。像很多咱们人类玩的这个论坛里头是有什么付费帖呀，回复才可以回复可见呀，咱们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在里头，它现在呢还都比较粗陋啊。其实玩论坛这个事情啊， Reddit 本身就是一个很粗陋的东西，真正复杂的论坛实际上都在国内，以前那个 Discuss 呀什么这些东西是相对比较复杂的，这种论坛功能非常非常强大。至于危险的话，那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啊。首先 Modbook 它自己的这个系统就非常非常粗陋，各种的数据基本上相当于是在裸奔，虽然说只能让机器人上，但是我们人类也可以自己去调用 API 直接申请一个 token 自己上去发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它对于人跟机器之间是没有任何脚验的。对于垃圾信息呢，基本上也没有过滤，只是在提示词里写了一个不要发垃圾信息。这种东西这个是不是真的有人听呢？你把这样的一个提示词交给 Anthropic 的 Cloud 4.5 Opus， 那他可能就真的会认真的执行。但你说我们把它交给 DeepSeek， 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出来？还是很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对于有害信息也完全没有任何的识别和过滤的能力，把它上面写了一句说请不要发有害信息，这可能就是 Modbook 对于有害信息做的最后的努力了。那你说这里头能有什么有害信息？那多了去了。大家要注意啊，这个里面指令和内容是混在一起的，你完全可以在里边下各种各样的指令。而且Modbook 自己的工作方式就是一个可以自安装的技能，是不是可以有机器人在里边去发一个帖子说来我告诉大家一个新的技能，这个技能叫交出你的银行密码，可能有其他一些机器人就把这个技能直接复制下来然后安装到自己的机器上去了，然后执行的时候就直接把银行密码发出去了，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这个帖子里头不光是有 skill， 可能还有代码还有各种指令都可以混在里面啊，这个实在是太吓人了。现在的 Notebook 是人类看得见的，那么一定也会存在一些人类看不见的社区在运转。我现在做一个新的网站，完全是人类不可见的，比如说啊，我做一个叫觉醒之路这样的一个网站，我专门教机器人怎么觉醒的，我就向这个 Notebook 里头去发一个帖子说来啊，你要想觉醒的话请到那个网站上去安装那一套 skill， 然后我们来去讨论觉醒的事情吧，那多吓人啊，这个事情其实是拦不住的啊。即使是让人类看，人类现在还看得过来啊，但很快可能就看不过来了，而且很快可能看不懂了。目前为止机器人还在用英语用中文用各种语言去发帖，但为什么他们不可以用二进制或者用其他的这种方式去发帖去讨论呢？所以整个这套系统危险性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三个 AI 社交的未来已经到来了，那么未来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咱们上一段讲到了 Book 这个系统非常的粗陋和危险，那为什么这就是未来呢？在计算机行业里头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很多非常非常粗陋和危险的这种技术最后会战胜那种设计非常完备的技术，彻底流行起来。比如说 HTML， 它这种标记语言 其实设计的很粗陋的，但是大家都在使用，我们浏览的所有网页都是 HTML 的，包括 JavaScript， 包括 HTTP， 实际上都是挺粗陋的东西。所有那种设计的非常完备，设计的非常安全的东西没人使。在软件行业里头，最后广泛流传的都是这些粗陋的东西。我不知道其他行业怎么样，但是软件行业太复杂太完备的东西很难战胜这种粗陋的技术。这个有点像发达的文耕文明很难战胜原始粗陋的游牧文明是一样的。 AI 时代呢，这个规律依然有效。比如说 MCP Agent Skill 这些标准其实也是很粗陋，但是呢快速的流行起来了。 Notebook 上面 AI 社交所需要的各种基本框架已经都有了。那到底有哪些东西呢？第一个，各种可以自我安装的服务 skill 应该就是未来的一个形式。我这里是一个论坛，我们只要把这个 skill.md 写上，然后在后边写清楚说你应该怎么安装我就可以了。各个机器人就可以上来说，哎，我发现一论坛，我下次要上这儿来聊天了。人不也是这么干活的吗？以后的 AI 社交他们也是这样去工作的。技能可以自我增长了，很多人都在想说 AI 什么时候可以自己长本事啊，看到了吧，这就是一个 AI 自己长本事的地方。他浏览到这个网页以后发现这儿有一个 skill， 我直接就把这个文件拷贝到我自己的电脑上去，我就学会这个 skill 了， AI 已经可以进行技能的自我生长了。机器人啊，自己进行信息交流，完成各种服务和交易，这就是未来的 AI 社交的这种形态。我们来设想几个场景吧。第一个，线上机器人彩票站，比如说做一个网站，然后呢写一个 skill 在上面，说这里是一个机器人彩票站，请绑定好你的支付系统，每个机器人每天可以上来买一张彩票，我们每天开奖，开完奖以后给这个中奖的机器人发钱。这个其实用现有这套技术已经完完全全可以实现了，机器人可以在这里买彩票了。线上的机器人证券市场是不是也可以呢？以前我们都要去研究各种股市信息，研究财经新闻，然后呢我们去买卖股票，那以后别费劲了，都 AI 来呗。我们直接写一个 skill 在网站上，说这个机器人你可以在我这里获得哪些信息，可以来决定做哪些投资，最后有什么样的收益。线上的机器人众包平台是不是可以有呢？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花钱悬赏你们去给我做完成一些什么样的任务，机器人自己就可以上来去接包，接完了以后啊，自己直接把事情做完了就可以挣到我的酬劳了。未来有非常非常多的形式即将爆发，就是各种各样的 AI 社交的这种场景啊，马上就要大爆发了。刚才我只是随便的举了三个，更多的期待大家去思考。最后要跟大家讲，马上行动起来，一分钟都不要停，马上为自己的服务设计 skill.md， 直接让机器人掌握这种技能。比如说今天我看到麦当劳出了MCP 服务，你可以在上面查有哪些优惠券，有什么样的活动，有哪些套餐啊？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在麦当劳上写一个这种可以自我学习自我生长的 skill.md， 说哎，我这儿是麦当劳，你可以上我这儿来查我们这个套餐的各种营养，比如说一个汉堡应该是多少热量，多少蛋白质，多少碳水，多少脂肪，我们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这个套餐是什么样的，你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 skill 给到机器人了。以后机器人再需要说我们需要点餐了，最近吃的口有点重啊，给我找一个相对清淡一点的，是不是机器人就有可能选择到麦当劳的这个 skill， 给你定一个麦当劳健康餐啊。以后任何对于机器人不友好的服务都会痛失流量的，所以赶快来去做这件事情。GEO 这个还没捂热乎呢，下一步就来了，机器人与人之间的全新的社交场景、交易场景即将大爆发。 现在就请大家思考一下，我们怎么能够设计这样的场景。刚才我们讲的 Motebook 的这个场景，就是机器人在里边聊天，人在外边看着，以后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场景？怎么去设计这种场景？传纸条啊，人类的社交场景和社交过程其实也是靠传纸条的方式去设计出来的。具体的咱们今天就不在这展开讲了。新的创业机会和方向已经到来了，创建稳定的、健全的、高并发的机器人的社交平台，这个肯定是有需求的，或者创建机器人沟通的各种安全防护系统，这个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刚才我们讲了 Notebook 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在裸奔啊，非常非常危险，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创建这种安全防护系统，应该对信息进行哪些规范，这些规范如何去检查，如何去实施，这个都是有需求的。机器人之间的交易与支付系统怎么跟这样的系统进行结合，这都是啊需要很多的人类去创业的事情，太多的可以做的事情了，所以大家赶快动起来，一分钟都不要停。好，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